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三六五，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个大家经常听说，但是还不够熟悉的器官——甲状腺。甲状腺掌握着我们的代谢、心跳、体温和精神状态。数据显示，说美国有超过20万人受到甲状腺疾病的影响，有很多人自己浑然不知。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的疲倦呀、体重的变动啊，还有情绪的波动，都可能跟甲状腺有关系。但是常常被误解为，比如说工作太累啊、情绪管理不好等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医生欧阳浩旭博士，带我们从基础认识到科学预防，帮助大家做好甲状腺的保卫战。欧阳浩旭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是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认证医师。欧阳医生在金斯布鲁克犹太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曾任西奈山医疗系统主治医生及助理教授。欧阳医生你好。
哎，你好。哎，我是欧阳医生，大家好。
啊，这个甲状腺啊，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听别人提到啊，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不舒服归结为这个器官，好像对一般人来说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心、肺、肝、胆、腿脚四肢来说，好像甲状腺出现问题是一种很神秘很难感知的一种状况。那么我查了，说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那么即便这个最大呢，我看了一下数据也只有20到30克。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有多重要，它在咱们的身体里发挥主要哪些作用。
是的，甲状腺它虽然重量上非常小，但是呢它可以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对于这个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一个我们人体小的发动机的一个调速器。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呢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比如说心跳快不快啊、体温如何呀、还有你的精力啊、你的睡眠啊、以及你的情绪、还有体重变化以及你消化的速度。所以虽然它个头小，但是对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来说，就是甲状腺决定了你身体运转快还是慢。
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甲状腺的问题，比如什么甲亢啊、甲减啊、甲状腺炎啊，甚至甲状腺癌哈。那么这些名称是不是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常见的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功能如果不正常的话，患者身体一般会有哪些变化？就是这个人觉得自己跟平常自己或者跟别人有哪些不同？
是的，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呢基本上概括了我们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第一个你说的甲亢呢，就属于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说整个身体的这个机器运转过快。当运转过快的时候，人的症状一般是你的心跳会比较快，你会觉得可能心慌，可能会觉得甚至有些焦虑的感觉，会非常怕热。当旁边人都觉得哎，室温非常合适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这么热呀？同时你有可能会觉得睡眠质量不够好，你睡够了大概8个小时，你仍然觉得第二天精神还是不够好。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会有手抖的状况，这个我在临床上也见到是非常多这样子的例子。还有一个比较明显，就是你觉得你运动量没有变化，饮食没有变化，甚至吃的比以前还多，体重却掉得非常的快。这个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症状。这些呢我们不能简单归结成是压力太大，这都其实需要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相反的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叫甲减，这就是运转过慢。那基本上的症状呢就是相反的，比如说人会特别容易疲劳啊，然后会觉得怕冷啊，周围的人都觉得非常舒适的温度的时候，你需要多加一层衣服呀。 甚至是你觉得吃的也没有以前多了，胃口也不如以前了，但是体重为什么一直在往上涨。还有一个就是家人朋友会比较注意到的，说哎，怎么你又困了呀，精力怎么这么差呀，甚至可能会注意到，哎，你最近好像情绪有些低落啊，是不是心情不好啊，这些其实有可能都是甲状腺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就是会有一个便秘跟皮肤干燥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一个症状。然后你也提到说是甲状腺炎，其实甲状腺炎的话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甲状腺炎本身不代表甲状腺功能是异常的，只是说代表甲状腺功能可能会有异常，是需要一个临床随访的一个 category 吧，一些项目需要做一下。还有就是甲状腺癌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可怕，但是相对其他的癌症的话其实它预后是相对比较好的，更多更常见其实是甲状腺结节。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症状，可以通过体检的时候医生检查他的脖子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啊，或者是在做一些鼻超啊或者其他检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incidental finding， 就是可能一个意外的一个发现。但这个看他的情况其实也是需要追踪的，这是大概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甲状腺方面的问题。
您看您作为专业的医生总结出这些甲状腺常见的问题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几类问题其实特别明显，比如说自己平时的状态啊，或者各方面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美国甲状腺协会的数据又表明说，其实很多甲状腺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存在问题。那这个是差在哪儿呢？是因为甲状腺您刚才提出的这些症状这些问题是平常容易被忽视或者混淆吗？
其实是的，主要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刚刚我说到那些症状太日常了，或者说太没有特异性了现在的人主要生活其实压力比较大，然后工作也比较辛苦，所以当你出现有疲倦啊、睡不好啊，甚至焦虑、体重变化的时候呢，你会把它归因为是不是压力大啦、作息不够好呀、然后年纪大啦，并没有直接和甲状腺功能挂钩。其次呢，甲状腺的这个功能慢慢变得很低下或者变得很亢进，其实不是说睡一觉就会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一个相对是有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的身体其实会慢慢适应这个变化，然后当你的身体适应之后，你反而就觉得是正常的，你就自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大部分的甲状腺的问题呢，是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抽血的时候发现，或者呢比较明显来找我的话，常见的是大家有一些比较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比较抑郁的情绪，甚至是心慌啊、手抖来，这个是比较会让大家警觉的一些症状了。当没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可能就把它拖下去了。对，
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就华人来说大家还都是很自律的啊，平常自己比如说疲劳或者说什么的都会反省一下啊，我最近是不是没有锻炼啊，
是
不是我做的不够好。那么一般来说您刚才谈到来向您寻求帮助来就诊的时候，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他意识到了就是手抖啊、心慌，他会来找您。那有没有就是他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就是因为日常的体检或者说来看其他疾病的时候，哎，您敏锐的捕捉到他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建议他去做检查。还有呢，就是说一般检查甲状腺是不是正常，有哪些检查手段大家关心，就是抓甲状腺的问题能不能一下抓得准。
其实是可以的，就我们在常规的体检中其实甲状腺是一个必备的项目，首选的一个检查就是验血我们会验一个叫 TSH 的一个激素，这个激素呢本身不是由甲状腺来分泌的，是由你的脑部的一个腺体来分泌的，它的分泌主要是为了刺激甲状腺来产生它身体需要的这些甲状腺素，所以呢我们一般常规都是会筛查 TSH。 然后它实验室本身会有一个 reflex 反射的功能，当这个 TSH 功能异常的话，它会自动开始测量下一个甲状腺素，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 TSH 的变化呢是有临床意义的吗，还是只是需要我们随访。其次就是我说到很重要的就是体检，我们到做 physical exam 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触诊、听诊检查脖子啊，主要是看看淋巴结、看看甲状腺，这个其实临床上也是可以发现不少就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结节，但是病人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慢性的过程，他没有察觉到的，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医生可以发现问题的一个方法。基本上我们发现结节的话，下一个步骤就是做超声波。 还有的话，比方病人有些病史，说他以前有甲状腺炎，或者以前因为一些筛查有甲状腺的一些异常，那我们可能会同时除了测量 TSH 这个甲状腺的激素之外，我们同时会加上一些抗体的检查。抗体的检查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看看你是不是有自身的抗体啊，如果有自身的抗体的话，那以后发展成甲状腺功能减低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概率可能就会高一点。那我们可能就一般来说是一年做次体检嘛，我们可能就让你半年回来我们抽查一下，这样子就尽量在疾病发展的早期可以把它诊断了，就不需要拖到它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再回来。对，
平常生活中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觉得现在啊，所谓现在这个社会啊，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出现各种各样甲状腺的问题啊，比以前多了啊。我不知道从您这个行医的实践的角度讲，是不是这样？有人还愿意分析说，可能跟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都有关系。还有人说跟遗传关系也很大。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呢，就是说甲状腺出现问题主要有哪些因素？为什么它本来是一个能够自动运行的一个器官会出现以上的这些问题呢？
这样子，其实甲状腺异常的一些原因里头的最常见的其实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其实是我们原因不清楚的，可以说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同时呢，刚刚您提到的一些压力大、睡眠不足，其实这些也都是可以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些风险因素。现代人压力大、睡眠不足呢，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概率更大，这个是可能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发现甲状腺问题是在女性中比较多，然后比较多的其实是怀孕这个过程啊，以及产后这个激素的变化，其实也都是会影响甲状腺的。同时呢，饮食习惯其实也是影响甲状腺的，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爱吃海鲜的，他们可能摄入特别多的海产品啊，就碘的摄入过多，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碘的摄入不足，其实这些都是影响甲状腺的功能。比较少的例子就是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因为心脏的一些问题有心律不齐啊，他们需要吃一些特殊的药物，那那些药物呢长期的使用对甲状腺也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总体来说，其实你要看它的发病率上升，其实大部分的一部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检查更多了，咱们现在的这个影像技术还有超声技术可能更灵敏了，那以前发现不了的一些结节啊，其实现在都能看到了。所以呢，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可能就是好像周围的人都有结节，但其实一个是我们筛查的比较多了，二个是我们的机器比较敏感了，三个可能是有一些万一的原因。所以呢，总体就是大家都在谈论甲状腺的问题。对，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有些时候朋友一坐一桌聊天的时候说谁谁谁有甲状腺的问题，然后他的家属呢会说他平常做事比较急躁啊，脾气比较大，然后做事呢比较苛求，这时候在桌上就会说你这样的人不得甲状腺，谁得甲状腺的问题。那通过您刚才的解释来说，就是甲状腺出现问题和一个人的性格其实它是相互作用的，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是吗？
是这样说的，其实人的性格可以决定很多的东西啊，特别是这个世界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怎么调整自己这个工作生活的一个平衡，它其实影响不只是甲状腺，它还是可以影响到肠胃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会被情绪啊压力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癌症的发病率其实跟压力这些都是相关的。
哦，真的是会影响。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精神方面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精神方面健康呢，它才可以保护你的这个身体嘛。如果你精神方面的问题比较多的话，其实都会造成这个器质性的损伤。那甲状腺呢，它本身是一个调节代谢，那同时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器官，它是很容易受到这些情绪啊压力的东西影响的。
另外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种说法，说在美国看病一般是内科的家庭医生对甲状腺疾病进行一个初诊和判断，
是
如果发现患者存在问题，一般是怎么样一个治疗的流程，有哪些是内科医生或家庭医生就处理了，有哪些是专门要去内分泌科来看的。
家庭医生因为在我们这个培训的过程中，基本上所有的人体的这个器官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有这个系统的培训，所以甲状腺呢又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一般当我们发现有甲状腺问题，甲状腺低下或者甲状腺亢进，那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把病人约回来做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检查，包括一些抗体的检测啊，还有需要做一些 B 超看看是不是有结节啊，病人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 直接开始用药，这样可以保证他临床上及时得到治疗，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一般会把病人转去专科医生的一些情况是，比方说他这个结节做出来需要活检，那我们一般还是推荐病人要看那个内分泌科医生，甚至是那个耳鼻喉医生，所以可以做进一步的活检以及这个活检之后病理报告的追踪。还有一个比较常见我们转去专科医生的，就是他的这个甲亢特别难控制，就是我们加一点药呢又太多，减一点药又太少，可能要考虑用一些手术啊，或者是放射性的治疗，或者是要换一些就是临床上可能不常见不常用但是呢可能对他会比较有用的药，那这时候我们比较推荐这个专科的一些诊疗的意见。那一般我们如果发现病人有的话，我们一般会及时治疗，就不想耽误病人的这个病情嘛，而且很多时候专科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等待的时间，所以我们把该做都做了，病人看到专科的时候，那至少专科医生看到所有的材料都比较齐全的话，也可以比较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
是，那就是内科家庭医生跟专科医生进一步的治疗相互配合的。
是的，还有比方说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其实会影响一个眼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临床上发现病人有一些症状显示他的眼睛已经因为甲状腺被影响的话，我们也是会很快把他推荐给专科的，因为这种情况他可能需要上一些激素啊，甚至看眼科的医生有些配合，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看专科的。
不只是转到内分泌科。
是的，是的。
我们再来谈大家另外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您刚才谈到了甲状腺结节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还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比较严重的事，就是甲状腺癌。大家觉得甲状腺癌最近几年多发呢，很多人也谈到了就是检查手段先进了，能识别出更小的病灶，说实际的发生率或者发病率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人通过各种科普啊，已经知道甲状腺癌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有它所谓的懒惰的性质啊。
是。
那么您怎么客观的看待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或者发现率的上升？
其实甲状腺癌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对医生比较重要的其实它是病理分型。最常见的病理分型有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就包括乳头状癌啊，还有滤泡型癌，它总体的预后确实非常好，在美国的数据来说大概是五年的存活率是在98%以上的，就和没有这个癌症的病人其实是差别不大的啊。但是它其实也有随性的甲状腺癌，然后它的存活率大概是90%，甚至有未分化的甲状腺癌，相对比较罕见但进展也比较快，然后呢预后也是相对差很多的，五年存活率大概在5%-10%左右。所以我们就不能笼统做甲状腺癌，当我们发现有结节然后活检做出来是癌症的话，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处理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进一步的处理，进一步的追踪，那这样子能够保证病人的总体的这个存活率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但总体来说，你要说它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变高了吗？就像你说的，其实还是一个检测手段变先进了，就大家有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同时呢在中国的人群中大家还是非常注重健康的，其实我们确实做了比较多的超声波，所以呢也确实发现多了额外的结节，那你结节多了之后其实这部分结节中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概率当然也是变高了一些的。其实我还是觉得是筛查稍微有一些过度，当然也是拜科技的帮助了，检测手段更敏感，我觉得对个体来说是好事，因为他能够得到诊断得到及时的治疗也是改变他生活的方向，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大家其实医生也是有在讨论是不是有些过度筛查的一些嫌疑。
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请教的就是现在大家就连医生都在讨论这个筛查是不是过度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肿瘤它有大有小，有起初有发展有那个比较严重的状态。那我不知道在医学界现在对于什么样的尺寸或者什么样性质的肿瘤是需要马上做手术，这些方面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分级或者分型？
首先他发现结节之后，超声波其实已经可以给一个很好的诊断，他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结节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东西或者比较囊性的东西，他其实就可以大概判断这个结节是好还是坏，所以他在推荐你做活检。活检我们用的都是比较细的那个针，所以呢活检有可能只筛查到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忽略了 其他更大的部分。我也有病人就是第一次活检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呢第二年就随访再做活检，然后查出有癌症的可能性。这个就不好说是第一次 miss 掉了呢，还是因为第二次就是他可能就是真的进展成这个癌症了。这个是第二步，就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癌症，然后看他的分型。第三步呢，一般都是要做一个 CT， 就看看有没有一些局部的淋巴结的一些变化。然后在手术医生决定方案之后，他们一般都需要摘除一些局部淋巴结，通过这些才能够来分型。它基本上的术式可以是半切或者是全切，大部分可能还是全切。甲状腺癌手术之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全切之后，他就必须终身服用甲状腺素，而且他需要用甲状腺素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 TSH， 我刚刚之前提到那个，压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那这样就不会复发。但总体而言，它确实是一个预后非常好的一个癌症。做手术的医生呢，一般是一些耳鼻喉的医生，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就是专门是叫内分泌的手术医生，他们就专门开一些内分泌相关的一些手术。每年呢，美国的话它是有一个癌症的一个指南的，所以医生都是根据临床实验的一些推荐，说哪种术式比较好，怎么随访比较好，来决定这个病人的方案。所以是我们叫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都是叫循证医学，都是有证据的，而不只是根据医生个人的经验。
明白。您刚才已经为我们介绍了甲状腺的功能，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确实是从生活各个方面是离不开这个重要的器官的。可能有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除了出现问题之后来找医生，那么日常生活中为了维护整个甲状腺的健康，比如说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压力管理等等方面，您有哪些可行的建议？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给出的建议可能会帮助到那甲状腺，同时帮助到你整个的健康了。大概是四个方面吧。我觉得有可能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作息了。如果你有足够的睡眠啊，稳定的作息的话，它可以减少激素的波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一个压力管理，如果你长期非常大压力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免疫力还有内分泌的失调，这其实是触发甲状腺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后同时我也想提一点，我有很多病人他们来咨询，他们想要查一个 cortisol level， 就是那个内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如果高的话也是因为长期的压力导致的，然后它可以导致很多是血糖的问题，其实也是个内分泌的问题。所以长期的压力不只是会影响甲状腺，也是会影响到以后你得糖尿病的风险的，所以这个压力管理其实非常重要。然后压力管理方面呢，我一般是推荐病人可以找一些心理咨询师，就是说一些我们叫 talk therapy， 就是有一些这个对话，可能需要改变一些思考模式啊、行为模式，同时达到管理压力的一个方法了。然后第三呢就是饮食，饮食的话我们是说就是要避免过度的摄入这些碘，比方我们说的大量的海鲜啊，或者大量的海带、紫菜之类的，这些呢其实反而是刺激甲状腺功能的，容易长结节的一些饮食了。其实均衡饮食就像我说的，一般你要保证你的蛋白摄入，然后你的碳水的摄入，其实要增加你的这个蔬菜量，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吧，尽量不要有偏重啊或者肥胖的，因为这些都是会导致你内分泌免疫的一个失调的。然后第四点就是运动，适度的运动呢其实可以促进心脑血管啊、代谢的健康啊，对甲状腺功能的稳定也都是有帮助的。这些习惯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不只能帮助到甲状腺，对你整体的健康应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感谢欧阳浩旭医生跟我们深入探讨了甲状腺健康这个关键但是常常被忽视的话题。甲状腺可能咱们平时摸不到看不见，但是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代谢、情绪、心跳，只要我们了解它、关注它、定期检查，就能做到提前防护、早期介入，避免后续的风险。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各位和各位的家人敲响警钟，守护我们整体的健康和活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精彩的解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